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诗篇119篇97到106节。我来读。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阿们。若爱神，就爱慕神的话语。若爱慕神的话语，就更加爱神。如果人与人彼此相爱，就愿意和相爱的人在一起，愿意倾听相爱的人的话。人爱神，愿与神同在，就愿倾听神的话语。爱神就是爱慕神的话语。爱慕神的话语，正如爱自己的儿女，爱自己的配偶，正如爱自己所爱的人。对爱神的人而言，总是把神的话、圣经放在近处，然后一边读圣经，一边倾听神的话语。诗篇119篇的诗人，为了倾听神的话语，总是诵读、思想神的话语，并且为了不离开话语，为了不被世事和世俗价值观所迷惑，遵守了话语。如此，神赐予了世人礼物。通过98、99、100节，可以确认到神给了他什么礼物。你的命令常存在我的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世人藏了比仇敌更有智慧，比所有的师父更聪明，比年老的更有洞察力。神为什么给世人智慧和明哲的礼物呢？在生命记四章二节和六节中可以找到答案。摩西为此做见证。我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就是智慧。如果想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请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吧。诗篇111篇十节也见证谨守遵行神的话语与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赞美耶和华，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箴言九章十节可以见证认识神是聪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越是敬畏神，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就更加认识圣洁的神，就更加有智慧和聪明。然而诗人告白，凭着自己的智慧和聪明，能够胜过仇敌，可以胜过所有的师傅，可以胜过老人。我们怎么能够理解这一点呢？我们可能感到疑惑，这种表达是否出自诗人夸张的表达，或者出自骄傲的想法呢？正如前面《生命记》四章六节应许的话语，因着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得到了智慧和知识，通过许多民族可以见证这一点。但是诗人怎么会说把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智慧和聪明更好呢？首先，从诗人迄今为止的告白中寻找诗人能够告白，他比仇敌更有智慧的根据就是，即使他像烟熏的皮带一样因谎言而倒下，甚至受骄傲人的辱骂，心因愁苦而消化，性命几乎归于尘土，遭受了很多肉体和精神上的苦恼，但最终仇敌还是没能够战胜诗人。诗人用神赐予的智慧很好地应对了仇敌的欺骗和攻击。就这样，因着爱慕神的话语，作为李杜得到了智慧，无论处于怎样绝望的境况中，都可以克服，可以脱离出来。接下来要考虑的是，诗人坦言自己比师父更通达的理由。师父一词是从教导我的人这样的意思中翻译来的。师父是指在专业的领域当中有丰富的知识，有丰富的经验的人，也就是指专家。当然诗人说师父时，所有的师父都不是像自己一样热爱神的话语，而是不知道神话语的人，他们的智慧不可能超越给予永远生命的话语的智慧。不认识创造宇宙万物，给予知识和智慧统治世界的神，不认识神的人的教导，也就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永远的生命力，没有神的爱和公义。圣经不是写着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吗？不知道神话语的人，他的智慧必然是有限的。我比年老的更明白，这句话也是同样的道理。翻译成年老的，原意是指年龄大的人，族长、官僚、长老。如果说师父是具有专业知识的人，那么年老的就是通过长期的人生经验获得的知识，也就是说通过长期的人生经验获得的知识和智慧。即使是通过长期的人生经验获得知识， 如果他不知道神是主管人生的神，那么如何才能够正确的来谈论人生呢？不知道人从哪里来，按照怎样的本性生活，也不知道最终将要到哪里去，那么他的智慧必然是有限的。神赐予的智慧是超越性的，与世上所获得的智慧是无法比拟的。即使如果不了解或者不熟悉世上的学问、语言、习惯、制度和法律，但因爱慕神的话语而成了有智慧的人怎么样呢？那么如此相比，于世上的岂不是他们的语言是不是比世上的学识渊博和经验丰富的人更能够给人带来感动和生命力吗？正如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抛开一样，听到智者的话是不是马上有睿智，让人一下子振奋起精神来呢？神奇之处是智慧就像植物生长一样可以成长，话语像水有滋养成分，智慧使植物可以成长。如果有人爱神的话语而得到智慧，那这个人必将因着神的话语越发有智慧。箴言九章九节为此做见证。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只是一人，他就增长学问。神的话语使人有智慧，使智慧的人越发有智慧。知道这一切的诗人，他根据神的话语表白了自己的智慧和聪明。因此诗人的告白不能说是夸张的表现，或者是不能说他是出于骄傲之心。那么智慧明哲的人该如何生活呢？那个人知道在人生当中要走什么样的路，而且他应该知道把不认识神的世人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不放在眼里，不追逐世上有限的东西，虽然现实生活当中存在欠缺，也不灰心，只仰望永恒而生活。世人也知道在人生中要走什么样的路以及要做什么。从诗人告白的十三联后半段的四个句子中可以发现，因爱慕神的话语而变得有智慧和明哲的人的人生。诗人的行为既是热爱神的话语的人应该做的十件事项，也是判定我们是否热爱神的话语，或者是否因着热爱神的话语而变得智慧明哲的一个诊断资料。第一，因为爱神的话语而变得有智慧和聪明的人不会走上邪路。101节，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我要遵守你的话。诗人为了不走邪路遵守了神的话语。如果我们想建围栏一样守护神的话语，那么看起来我们成为话语的卫士，但其实神的话语反而保护了我们。诗人坦言为了遵守话语而禁止自己的脚，在禁止我的脚中，禁止的原意是囚禁动物 会用铁链捆住罪犯。在神的话语上，用铁链捆住自己的脚，就不走邪路了。禁止自己的脚，不是约束自己，而是安装了安全设置。神的话语并不约束我们的自由，反而引导我们享受真正的自由。相反，如果切断与神话语相连的铁链，虽然像享受了自由，却陷入了罪的铁链当中。如此，连接话语的铁链不是镣铐，而是我们的安全装置。希望把这条铁链想象成为如今金属材质制成的环状的弹簧钩。弹簧钩是安全的必备装置，用于攀岩或消防员们在进行救援活动的时候使用。将附着在腰带上的弹簧钩插入与坚固支撑体的连接绳上，可在安全状态下攀登岩壁或者进行救援活动。我们要把弹簧钩这个金属环夹在坚实的绳子神的话语里，这样就不会掉进邪路的悬崖。那些经由爱天父的话语而变得聪明的人，第二，他们不会偏离神的话语。102节，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12喜爱神话语的人就喜爱，也就是说是学习神话语的人，听神的话语，经常会吟诵或者是默想神的话语，并且要学习神的话语。向神学习的人可以营造成卡拉宾纳的环节，因那个环节勾连到神的话语，就不离开主的典章。这个话语的绳子是坚实的，那么这个绳子会保护生命，同时也会提供生命，生命线。如同在妈妈肚子里的胎儿，通过脐带得到母亲营养的供给，提供了生命，也就是生命线。因着这话语的生命线，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什么滋味呢？103节告诉我们，你的言语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喜爱神话语的人成了有智慧的人。第三，他们能够品尝到神话语真正的滋味。很多人如果一起吃一道菜，有的人能够猜出其中的食材用了什么调料，有的人呢根本吃不出是什么样的食材用的什么调料。那么我们在享受属灵的粮食的时候也是一样，话语当中的深深的意味，更加的默想吟诵神的话语，就更有更深的感受。在我们去读同样的经文话语的时候，那话语当中的味道、深度和感受，有的人可能根本就没有感受，有的人可能感受到其中的一个，又有人既然能够感受，又可以感受到又深又浓的味道。差距就在于喜爱神话语的程度，也就随着他们的程度，也就是有智慧和明哲的差距。约瑟在埃及当了宰相，他的爸爸雅各 不知道这样的事实。在迦南因饥荒受苦的时候，雅各的儿子们为了寻找粮食到埃及。当雅各的儿子们到埃及的时候，埃及宰相约瑟认出了他的弟兄，就把他们看作奸细，把西面关起来作为人质，然后在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的情况下，约瑟要求他们把自己的亲弟弟便雅悯带过来。约瑟的哥哥们从埃及得到了粮食回家，但是因为需要带他的弟弟便雅悯到埃及，所以没有马上去埃及，因为他们害怕父亲再失去他的儿子。但是由于饥荒严重，带来的粮食也吃完了，他的父亲雅各不得不允许他们带着便雅悯去到埃及宰相那里，同时也准备了一些礼品给宰相。那些礼物记载在创世纪43:11。圣经把这些礼物评价为是世上最美好的产物。 King James KGV 圣经和 NIV 圣经把它们翻译成是最好的产物。因此从雅各的立场上来看，说为了买粮食去埃及的儿子们被误解为奸细，二儿子西缅为押为人质，又要带他的小儿子便雅悯去的情况下，可以说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对埃及的宰相尽忠心。在这样的情况下，雅各准备了他所拥有的最好的礼物。在他们生活的当地的产物当中，准备了最美好的产物，那礼物是乳香、蜂蜜、香料、末药、匪脂、杏仁等六种。这六种当中有两个记录如下：香料一点和蜂蜜一点，其他的四个并没有提到一点。那么为什么就这两样说成一点呢？是雅各感到可惜而是准备了一点点吗？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吗？现在儿子的性命面对的威胁，可能他不会吝惜他拥有的一切，那是因为他手上这些东西只是有一点点。为什么只有一点点呢？是因为那些产物比其他的产物更加的珍贵。蜂蜜是受到季节、天气、气候的影响很大的。在干枯的旷野，可能很难采集蜂蜜。以色列王政时期，蜂蜜也是非常珍�贵的。从列王记上14可以看到，所罗门以后分裂王国时代，北以色列第一个王耶罗班的儿子得了病。在耶罗波安王想知道得病的儿子以后的情况的时候，让妻子去拜访先知阿西亚。拜访的时候并没有让他的妻子空手而去，而是带了礼物，其中礼物当中就有一瓶蜂蜜。得病的儿子是否能活下来，在这样的一个紧迫的情况下，给先知送的礼物当然是给他们的是宝贵的礼物。蜂蜜为什么如此珍贵呢？也是因为是稀少的价值。过去韩国的蜂蜜也是非常珍贵的，三国史记神文王的礼品项目当中也都包含着蜂蜜，说明蜂蜜的珍贵。所以说蜂蜜是指 如果说把神的话语看为蜂蜜一样甘甜，也就是说是把神的话语视为最宝贵的聪明人才能够感受到的味道，把神的教导视为宝贵的时候，那么就会体会当中话语当中的甘甜甘甜。今天我们的蜂蜜怎么样呢？像蜂蜜一样甜的食材有很多，不需要，不是一定要吃蜂蜜才能够吃到甜甜的味道，有很多人造的甜味剂。糖精的历史也只不过130年左右，人造甜味剂发达而容易尝到甜味的今日，与今日相比，过去私人生活的时代表现出来的比蜂蜜更甜的说法是不可能是相同的，与今天的我们来说是不可能是一样的。如果把世人说的甜蜜只认为是味道上的甜，就很难与世人的想法有共感，反而可能会想到携带甜味的珍贵的味道。请大家把我嘴里比蜜还甜的世人的说法想象成隐喻性的描写。如果说神话语的味道是我能够感受到的珍贵味道的话，那么那个人就是知道话语味道的人，也就是爱慕话语的人。104节告诉我们，爱神话语的人是成为睿智聪明的人，他表现出来的四个变化。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因照神的话语而变得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恨所有虚假的行文。虚假和十诫命的第九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里面的虚假是同一个词。经文104节当中，诗人的告白是十诫命里面第九诫命的这一种扩大的说法。对周边的人说假话是一种虚假的行为。翻译为行为的单词和101节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里的路是相同的希伯来语。默想诗篇119节的时候，我们学到的路象征的是行为或者是品行。虚假的行为是欺骗他人的行为，结果也是欺骗自己，进而欺骗神的行为，又正如走了恶路。诗人领悟到因着主的法度，知道神恨假行为，这就是智慧，也就是明哲。想一想，难道诗人会喜欢神憎恶的事吗？现在世上虚假的路有多么多呢？那条路表面上看起来很好，看似可以得到名誉和金钱，然而那条路却是神不喜悦的路。4月19日，某报社的资社提及一个职员在职场内遭受痛苦的纪实，他在职场遭受痛苦的理由是因为没有与前辈们保持步调一致。他们在公司会餐之前申请了电算系统的超时工作，会餐结束后到办公室打卡下班回家。不仅如此，还申请了出差，有时并没有去。另外，在下班之后 听说在家附近进行假日活动，于是把假日活动的地址改为公司附近之后，得到了要求去得到超时工作的报酬。那个人并没有与他们那种虚假的行为保持步调一致，因此被看作奇怪的人，被排挤。在公司工作的我们教会的教友们，也有可能在工作当中看到类似的虚假行为。希望教友们因着主的法度都有智慧，有憎恶虚假行为的恩典。诗人憎恶所有虚假的行为，憎恶以经文“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当中的爱慕，与爱慕阿哈布是相反的概念。如果阿哈布神的话语，爱慕神话语的人，知道自己所爱的对象，也知道憎恶的对象。在生活中看到虚假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应当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憎恶虚假的行为，虽然会发生不利的事情，也不愿去走虚假的路。为此，让我们都成为按照神话语教导、爱慕神话语有智慧的人吧。为此，我们都不要成为虚假的人，而是因着爱神的话语都成为有智慧的人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因着爱神、爱慕神的话语，求神给予我们恩典，我们感谢神的恩典。诗篇的诗人通过119篇告白，让我们领悟到，直到如今，我们对神的爱有可能是一种错觉。求神让我们省察，每当想到爱神的时候，是否与神的话语同在？是否常常吟诵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是否过着遵守神话语的生活？爱慕神的话语，那么是否过着有智慧的人生？是否过着实践神话语的生活？求神让我们借着话语来审查自己，从现在开始，愿因着爱慕神的话语成为更有智慧的人，让我们受到神话语的牵引，不走恶路，不脱离主的律法，直到品味到神话语的甘甜。求神让我们爱慕神的话语，憎恶所有虚假的行为。求神让我们内心有如此的决心。百周年纪念教会因着爱慕神的话语，愿成为有智慧、名副其实的主的身体教会，按照主所给予的使命，过好主的见证人的生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